那我们接着，这是一个作者的重要，他的引导，第一个在明法缘清净故，是作者之重要。所以后头会有几个部分来针对阿底峡尊者的修学过程加以介绍啊。那他法的重要，那再过来就是如何听讲啊，这个都后头会次第来讲。那我们现在接着下一页，十二页。本论总依弥勒菩萨之现观庄严论，这个论，哎，那又以别依菩提道具论，这两个论是这一个菩提道次第广论略论的所根据。那这个两个论啊都不多，如果以我们现在来看啊，变成没办法去体会那么多，真的是没办法，它是一个骨干。那假如啊，假如我们对法的思维慢慢成熟，就道理懂了，懂了以后反过来如果去背诵它就有意思。也就是说你虽然背一句，可是它里面蕴含的广义啊，你可以讲说了。那为什么要背？因为我们很少讲背，所以因此我们对法的次第的思维经常不完整，我们都听过算了的。可是佛法必须要反复不断思维。那所以说我不是跟大家提一个观念，如果我们读到上士道，你必须要懂得中士道跟下士道。为什么？因为上士道是含着中下士道，所以你今天要谈甚深佛法的时候，你可以圆一切世间所有的很多很多佛法观念，你都可以借此提升。简单来讲，龙树菩萨在大智论可以讲什么？一切都叫摩诃眼，摩诃眼就大乘，对，一切都是摩诃眼啊。这是般若的立场。那既然一切是摩诃眼，一切都是我所缘所要修的所要讲的一个对象，那因此我们在论述佛法更深的究竟义的时候啊，你还像我过去有听过一个在教学者，他有一次在教一本论，教了几次以后，他就讲说啊，我讲到刚开始讲，我就觉得做差不多好了，那就课就结束了，课就结束。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在讲那种离世的理，离开世的理，所以讲到最后转不过来。那我大概知道，所以讲课的确不是容易，因为他必须随便做法的思维抉择要很快，而且缘是一直深，所以不是说你可以听好像很顺，可是当你要做升起说法的时候，会出现好多的问题。第一个，除了经验问题之外，你对事跟你的联动关系的观察有没有？没有的话，你升不来，你转不来。假如这样，请问《般若经》你怎么讲？《般若经》其实心经讲完，后面所有好几百卷的那个大概就可以收起来，因为都一样。所以你今天如果去读诵《般若经》，读第一页完灌起来，好，读完了，因为都差不多。问题果真差不多，你为什么看不到诸法的这种维系差别？难道佛陀只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讲完再讲一遍？以前啊，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也上军训课，军训课每次讲完都上课完了都要写报告啊，因为他我们反正就是我们写什么报告，那谁写啊？因为教官也知道大家都在混，所以就把那个军训课本拿出来从头抄，抄抄抄抄抄抄抄抄抄抄到最后一个字停，连句点也不写，因为就知道反正抄到哪里就算哪里。那如果还有很多时间两页，那就继续抄 啊，如果化解没得好抄，就把前面的从头再抄。那有一次我那个教官问我说，就问我们，你们那么军训课怎么样？那时候我傻傻的啊，我就说，教官你何必问这个问题，那多伤感情啊。你也知道我们大家都在应付，你看你讲对了。就在应付，那不过这个教官还蛮有趣的，我就讲说，其实我你也知道，其实我们在应付，我在讲他对。好，佛法的升起，如果你只是认为经典走到最后怎么会都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因为你的慧抉择力不够，所以你都看成一样。你以为佛陀会像我刚才上军训课这样吗？上完再重讲，上完再重讲，它不是这样的。所以你没办法借着这种文字下所观察的所举的事例啊，里面去观察般若。所以你没办法，所以他在讲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他没办法谈出来。好，所以讲到最后发觉好像升起不了差别相。所以在讲四相的经必须要拖到理，讲理上的经要拖上四。这个必须要两个之间能升起联动，否则的话你说出来了，你光讲理，你讲到最后发觉第一个这个理透不出事，那没办法帮助听者人升起观察，因为没有事，没有事就架空掉了。那如果讲事而不讲理的话，这个是随顺事而起分别，最多只是人天散，因为随事相的一一分别，所以你变成心散掉，所以散掉也不过是人天散乱的散而已。所以必须在讲散分别的事项的时候，为它会归一个重要的会的抉择点，就是综合出一个智慧在里面，它的理则在哪里？这个就是迷喻说法者你必须要有这种能力。那现观庄严论啊，这是它主要是在讲般若，这是由弥勒菩萨所写的啊，所著的经，它主要是依着那个25000颂的般若经啊来加以注解。那这样的一个注解，最主要它不是在论证纯粹理论，在论证般若，而是将这个般若经的般若观念如何转成实观。所以它里面的谈述，你看，所以说我们务必要用这种心情啊来看待过去大德他们在做一些讲述啊，很少留意纯粹理论的探讨，也就是说他讲出来是一个实际上的引导。所以这个地方在一个般若之见的养成啊，在属于藏传这个系统啊，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步，他们几乎是必修的，因为它很简略，好，都不是很多了，老实讲页码都不是很多，最多几十页这样而已。那所以说要懂很难，因为它的词句很简略。那因此，不过它是一个骨干精神，那这种骨干精神也构成了后来宗喀巴大师依这样的骨干精神形成的广论跟略论，好，是依这样的来的。那如果依菩提道聚论啊，菩提道智聚论是谈大小圣显密的那种所涉及的很多地方都整个谈，它只有九十几颂而已。你看九十几颂多少？很少。九十几颂这个文很少，以我们来讲，其实很难体会到微细的地方。可是，假如你懂了这个整体修行的观念以后啊，你可以就以它作为你背诵的，因为这少。可是因为内涵有了，内涵有了以后，这个变成这些简单的文句啊，可以作为将你很零散的观念建立在一个架构底下，你知道吧？就是说，因为你现在有零散的观念，你听这些，听这些，听这些，可是这些观念是在这个次第当中的哪里？你必须有一个很简单的主干性的这些架构，这个架构作为你意识诸法的一个骨干，设置诸法，所以你必须有一个观念， 有这个观念，让你所遇所得的法不离散掉。所以以这样的观念，假如说你已经懂了以后，再回头来背诵这样的几十诵，并不是构成压力。可是内涵你又不会刚，如果你不懂的道理，纯粹只有读诵，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太简略了。大约道理知道，可是很难细微的知道他讲什么。可是如果你整个懂了以后，你再回头来背诵它就有意思。就像我们回思二十诵、三十诵、八四规矩诵，也就是几个诵。那做完诵的人再注解，那你注解懂了以后来背诵，是这样。诵文很简单，它的意义帮助你意识佛法。好，故《道句论》之作者，即是《本论》之作者。《道句论》的作者就是阿底峡尊者，阿底峡尊者是《道句论》之作者，那他认为这就是《本论》的作者。其实《本论》是谁？宗喀巴大师。可是你看他不夺人之美啊，不夺人之美，因此他就赞叹说：“我其实我的思想来自于这些思想的启发，来自阿底峡尊者。”中间已经隔好久了，是年代了。应该是隔有300多年，应该 隔一段长的时间，我这个时间我没有特别记啊。所以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可是他认为就是这个本论的作者，其实本论的作者是宗喀巴大师。那宗喀巴大师他其实出家，他6、7岁，我这里稍微记，他7岁就出家，30岁才受具足戒。30岁才受记住戒，那46岁的时候就讲述菩提道次第广论，然后再过2年讲密宗的密教的次第论，再过来到50几岁啊，59岁讲略论，到62、63岁入灭。哎，你可以看到他很多的那种特殊的地方，他有时候同一天可以讲10几座，讲10几个论。我们今天讲几座？我们讲一个就快都被灰一样，都讲好几论，讲到最后，就像以前有一次，师父叫我翻译台语国语，师父都不要代替。还有一个居士不会国语，我就坐在中间，他叫我翻译，结果讲到最后，我跟我师父讲台语，跟他讲国语，我谁敢国语啊？因为我公道没说，没有呢，跟我师父讲台语，跟他讲国语，哎，你看不？好在就在眼前，他听得到。不过我会讲几国那边哪里，所以才3个人就乱了。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子外国，他生在台湾。哇，那个脑袋就厉害，你跟他讲台语就跟你讲台语，讲国语讲国语，讲什么他就一直换得好快，他不会揪在一块。可是你看啊，才就在旁边讲到最后，到底谁跟谁讲国语讲台语，就讲到这，我怎么跟你讲国语，他就一直这样看着我，他也不好讲话。好在我在讲的时候对方听得懂，讲台语跟他讲台语对方听得懂，不过转向转错。那不自在就是这样，不灵活，对不对？讲了什么转什么。你看他同时在一天讲10几论、10几个论、10几座。第一个，这个除了是智慧上的灵巧啊，还有就是他那一份道心，乐于说话啊。这里面如果光要讲啊，其实那很耗体力的，很耗体力。如果没有欢喜心啊。其实很累。好，那如果你认为这是苦差事，那就没什么意思了。所以你看，以当初他们有时候一天讲10几座，甚至有的讲到20几座。你看他一天如果一座就算半小时好了，你可以想象，没停呢，是。那问题是他能随这个论马上做适当的思维转折，这个快速那种智慧，因为第一个必须有相当的定力和智慧， 经验各方面福德因缘具足，我知道其实不容易啊，想到这个难啊。你看啊、哦、我们如果还要懂得欣赏一个东西，就像我在欣赏智者大师一样，我第一次研究是他的次第禅门。次第禅门我做的比较细的研究，里面他光这个禅门里面智者大师引用了多少经论，引用了好多经论，也就是说他们本身是一个相当多闻的人。这个多闻不是一种就是知识的多闻，是一种修行的多闻。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如果我们能想象当时的环境，我不像我们现在拿书随便拿就拿得到，第一个灯光也不行，还要爬楼梯那一大大册，那现在要检索的东西到底在哪里，也很难去翻到真正你要的。你翻了以后又不像我们现在拿着圆珠笔把它记下来，现在他墨汁冬天冷一点热一点，哇，想起来他能读那么多书，然后又能融会贯通，耗尽多少岁月。我们现在轻松到我们都读，我们现在读智者大师都已经读到头大，他不是他读他，他是创造者，我们是读他就已经读到快昏了，可是他竟然是这样一直写下来。尤其你注意那种脑袋所以我们现在我发觉那个我一直读那种习惯性想到智者大师就觉得他头很大，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我实在很敬仰他的脑袋一定是很大，那个就是那个记忆体要很够，我不然怎么记那么多。因为他那个从那个抉择的分别啊，一下子可以从甲乙丙丁戊己这些人鬼讲到，就是说一个人那个讲甲啊，甲开始乙二，然后他甲一，然后讲到最后他跳到甲二，嚯，那么讲将来十几层叠下去，然后再拉回来，那要是我们讲，哎，等会我讲到哪里去了？我经常会这样。你看那种思维的这种智慧的抉择，不但是分别得了那么多层次的不同层次，一直第一分类、第一层分类，就好像我们电脑里面第一层分类、第二层分类、第三层分类，等等，一下降了十几层，降完了以后呢，拉回第一层，我们讲完就已经回家了，不知道去哪里。我说刚才在讲什么啊？因为我拉不回来。对，所以这种事不但能清楚、能分别，而且知道走到哪里去。他引的经证那么多，可见他如何译取这种法义啊的那种心啊多强。宗喀巴大师也是，虽然名为依着这个两个论，其实你看他依了多少经教，而能善取其意，而且应用到恰当的地方，让我们来用。所以这一份的用功啊，你看哦，这个就是我借这个机会也提供大家在思考一个法的东西。因为我们听很多，对不对？可是我们很少把听到的东西换成一个系统。为什么？因为你自己在修学的认知上这个系统没有建立，所以你听的东西变成零散。可是你看呢、啊，他会把它引到这边，他会，所以他是用他整体的知见去架构他所知道的一切佛法。那我们如果没有这种心，就听完就算了，久了以后就散掉了，听完讲了就散掉，一直散掉散掉，到最后建立不起来。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另外一个值得我们学的地方啊。好，那这个两个论，这本来是宗喀巴大师讲的，可是他认为这是阿底峡尊者。那我们要知道，宗喀巴大师依着这样的架构，他不敢略人之美，他就说啊，这是这个作者啊，阿底峡尊者就是本论的作者。其实他只是将这份他启发的这个大德作为这本论的一个依止的，他就讲说这个其实这是他自己本身造的啊。其名曰燃灯吉祥智大阿舍离，别号俱得阿底峡。好，这个就是这个道居论。其实还有弥勒菩萨，其实在他之前，还有一个叫卓士巴大德的，他有一个叫圣教次第论。圣教次第论，宗喀巴大师也有依着这个 圣教次第论再成真论广论，啊，那中间都有一些传承在，不过这里就略掉了。好，那我们再看这个十五页，这个现在啊，我们这个第十二页开始讲这假出，大会稍微大家留意，假出就是开始为明法缘清净故，是作者之重要。因为前面不是讲四个吗？那现在就开始讲第一个，所以我们要必须要知道我们现在讲的位置在哪里啊？那到这个十五页的地方啊，就是拿作罗刹瓦赞语，这是一个翻译大师，有东方惹火地，于此有大臣，名次第聚落。其实这个地方就是孟加拉，其中有王宫啊，殿堂甚宽阔，金床以为号，国王名善德，丰富多姿彩，有如支那君，就是中国的帝王，就是极为富贵的。这个虽然他不是像中国这么大国，可是他有具足这么富贵啊的这么一个国王啊，一个国土里面的王辉吉祥光，诞生三王子，莲花藏、月藏、吉祥藏为名，长子莲花藏，五辉诞九子，第一胡吉祥，金石具才能，亦称达那喜。少就这个三子里面的最小那个吉祥藏啊，吉祥藏者叫做比丘金金月，他后来出家了。那反正三个都是相当优秀。那中间这一位呢，月藏续居中，现我千教士，就是阿底峡尊者，是王子。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可以看出阿底峡尊者过去的修行的功德相。我们有时候讲修行，不要计较他的出身，对不对？没错，真正修行不代表出身，不能代表怎么样啊，代表修行的意义。可是你要知道，我们今天用实在来讲，因为这位大德阿底峡尊者创作了这个道聚论，如果他是一个烦恼重者，那这个论有什么好学？那如果他是一个九修有正有德的一个大德，那应该是九修啊，应该是无德具足，怎么会有一个？因为我们不是用他的地位背景来论他的修行，可是我们反过来，一个常九修诸福德者，不可能因缘不具足。那为什么我们就以这个角度来看，说他为什么生在帝王家，也就是过去广修很多的福德，我们呢，我们不够啊，就承认不够。在一个地方并不表示你的修行都不够啦，可是在某方面的福德力不够啊，事实啊是不够啊。我们在比起很多众生我们是够了，可是就一个，因为如果你长眼睫不断，因为有时候我们过去修的一直修，总是有一些不足处，这个不足处如果诞生，如果因缘具足，你可能会生在一个业报嘛，就是说你会诞生在一个比较不如意的地方，机会会多，因为你过去修的不是很完整。可是如果你长时修，长时修一直积极很福德，你要成为一个落在一个贫贱家的机会会少了，有可能，可是机会不多。为什么？长时修，我们只是拿这个来检责一个人过去修，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合道理的。我们今天不是要自我贬低，可是我们必须要清楚，我们今天今生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所以这一句，这个要引他的背景，就是要显什么？ 阿底夏尊者的前身所作因殊胜因缘，才敢生帝王家。可是要知道啊，生帝王家是不是就是修行的唯一保障？不是嘛？那不然数字皇帝就不用出家了。只是用这个反过来思考说啊，原来阿底峡尊者是有这样福德力的人，所以生在帝王家。不但生在帝王家，又具足了解脱之见，所以会想出家。后来容易得有时候会有点嫉妒，开玩笑的，哎，是整个，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转过来思考，我们自己在修行上，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功德力？有，我们成为人了。我们来听闻佛法了，我们比阿底峡尊者是不足，可是比起很多修学者来讲，我们因缘具足，很多众生我们具足。所以我们知我们自己长处在哪里，也要知道我们自己不足的地方在哪里，这样你的修学才有的懂得该珍惜的该努力的。好，所以了解这一点啊，其实这里面都有它升起的意义啊。那我们现在比如说这个顺便岔开来讲，最近台湾不是有人就一捐就捐香港捐了2000亿嘛，对不对？那美国有一位有钱的世界第二的捐出1兆多的，对，捐2000亿，他们功德很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为什么福报那么大，因为他的心量就是那么大。那可是我们要知道他是这一方面的福报，那我们呢，我们是另外的福报。我们不晓得他有没有学佛，所以我们也不轻慢我们自己，我们会赞叹他的功德，可是我们也很珍惜我们的功德，我们的福报。虽然我们没有表面的财富，可是我们有功德发财。所以每个人在从这种角度里面去观察，我过去是一定有种下很深的很好的因，所以我今天能现出家相，我能闻法。那这个人，所以说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富贵，站在修道之见稳定的人，他不会羡慕，会赞叹，会为他欢喜，但不会羡慕嫉妒。为什么？他不纠结，因为他知道他只是一种功德相，所以会就他所升起的部分赞叹。可是因为你也很清楚你现在的因缘，所以你不会动摇那种心。如果你对世间富贵事啊产生羡慕，你就知道有问题了，因为你不知道你比他更好，你不知道其实在相对世间富贵来讲，你这个出世间的功德力远胜过他。对，白衣虽有富贵力啊，不如出家功德深。你信受不了出家法，所以你才会生起羡慕之心，换而不但羡慕，还是追那个更糟糕，你知道吧？所以一个知见会引导思维，这个知见会引导行为，它自然就会看出你知见稳不稳。因为有时候会升起烦恼，可是你会很清楚。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不是要在羡慕，我们是要看它的缘起，看它过去所，我们是在赞叹它过去已经久修具足这样的福德力，所以身为帝王家。他具有威德力，让人家这样说，这不是因为足性强。这个事实上经典是这么讲，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就这样讲，未来会感生生在圣族啊，就是殊胜的族中啊，是这样。那我们有没有？我们也生在一个很殊胜的族中啊，就出家族当中。那如果就其他的，我们因缘可能不具足。那这个不具足就要知道说我们在修行上有很多资粮不稳，这也是也要很清楚，在我们的修行上有些地方会不安定，正因为你不安定，所以你才会在这个地方容易动摇。我们会被我们的身体的病动摇，因为我们病多，我们会为我们的财富动摇，其实我们不需要多，可是不行，没有不行啊。 所以会缺这个缺这个缺这个缺这个，有时候它也是逆增上缘啊，可是在某方面来讲，这就是你过去积聚的不足，包括善知识的因缘，包括其他的种种因缘，以你来反观，虽然你胜过其他的人，可是就你现在做解脱道的这一条路来讲，你去缺少多少，所以他就用这个面这个观这个背景来缓解修行的相关念的观念，让你知道他就是有这样的背景。好，再过来我们看啊，他就是一直在赞叹他的殊胜因缘啊，所以我在想说，我记得以前我上课也讲过，我在一直在问我妈妈说我生下来有没有瑞相啊，没有，所以硬要想出瑞相，结果我妈妈就说有啊，你生的时候有寺庙有扩钟啊，听到好高兴啊，以为我已经可以，我至少背景不错啊啊，曾经扩钟，结果后来想一想，有生你没生你还不照扣，又不是为你扣，因为能早上五点一定扣的、啊、所以想说跟我无关，所以从高僧马上又变成凡夫了，真的不好，在想一直在问有没有对象啊，嗯，行不哎，你这个都已经报应现前了，还在想这过去的因有没有中，没中就是没中，没有就没有，死了这条心吧，趁现在赶快修了。所以不过我们接这个因缘来观察啊，你看他接着在讲，就是明博学所得啊，所得教之功德，他博学，尊者于三二十一岁以内，二十一岁啊，我们刚刚经过了打电动玩具的岁月，人家这个阿底峡尊者将内外教共因明著知声明因明巧工巧医药等事学至最极精通，差太多，这个医药我们就可以当你读诗里了，我们医药都不通，对不对，工巧他学到精通啊，人有多少脑袋多少岁月，我们还好是早出家算早，可是算一算到现在也快五十了，其实很多体力已经不一样，思考各方面开始感受到老的问题了，虽然还不是很我不是很认定那个老，不过的确还是有影响，我们的时间能用的很有限，那我们现在多少岁月我们学多少，因为我们的身心不够灵活自在，不够宽广，所以我们所学的东西太慢，消化的不够，我们也忆取这些法义的能力少，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背起辛苦的慢慢才建立，可是已经算是很快了啊，我们很早就出家，也前后现在也二十年了，可是花姐人家二十一岁就，我们现在懂多少，我们什么都该敏的没敏，不敏的都敏了，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灵巧的身心啊，好像比如说我们都懂得一些声明语言这一方面的文学啊，音敏逻辑工巧敏种种技巧啊，一方面学至最极精通啊，二十一岁一个人的因缘成就绝对不单一，还有人最大的福报在哪里，也不是技巧，人的福报来自于忍辱力，忍辱力也是福报，他耐得了血，他好血，他耐得起寂寞，他耐得起这个勤劳之苦啊，勤苦我们不堪，给你你也不一定受用，所以我们没有布施的福，布施不是说你布施的，就是布施的心量，这一个养成出来的那种舍心的也是苦，持戒也是你的苦，所以一个人的福不是看眼前的能力，而是看那一种清净心啊，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个人，哎，这个人善根深厚，不是看他拥有多少什么，而是这个人堪起教化，有这一份成为道器的资粮， 有那个好学向道的那一份很精纯的心，有时候我们看的是什么？所以你看到、他不是他一直，他除了学之外，一个人的成就其实具足了很多的身心的能力，才能成就这么多功德。要是有些人小聪明，我学会了我就不想再学一模一样的，他会广学好药的学啊，会有这样的功德力出来。又以15岁时啊，听正理低论，这是法身大师的那个，他发展有7种因明论啊。因明论里面，他光听一次啊，就能折服人，可见这个脑筋的细微啊。你知道那个因明啊，我是有讲过课，可是如果因为我们这个课后头会有一部分多多少少有一些因明的观念。假如有机会自己学，或是我们走到哪里讲到哪，那如果要再独特再讲，那就又一个时间，所以我们这个论讲完可能要正如他讲了好几年了，因为走到哪里开了另外一个门，还有那个讲到维持，那我们再讲维持，那又好几年，所以说讲完之后就死了，讲完真的就死了，因为太长太多，每样都要。所以你看一个东西，所以当初为什么我在考虑到讲毕博士呢？看到毕博士呢，我在想要不要讲，因为太多背景要，所以我们只能略讲。我说如果有幸的话，因为每一样都要谈。照理讲，谈这个，尤其谈到后头，我们一定要懂中论，没有中论那个地方很难讲。他讲意义那种辩证思维，那个你不懂后头这个也就没办法讲。所以很多东西都具足成就作为你理解这东西的一个基础。那当然我们现在没办法，那就是我就一直在思考，那用什么善巧让你们如果没有很了解的人在快速的时间至少掌握他的精神。所以好几次我其实有想说要讲不讲，因为这是要如何让还没有这方面比较深刻认识的人突然在有这种背景知识，其实不大容易。因为因明圣理，因为他在谈因明，那因明不是像我们现在的一般逻辑，它是一个辩证，就是一种好像跟人家辩论术。那这个辩论术一定要有一个规则，所以说你了解因明的，你会发觉说这种人的脑袋都必须很超级，就像智者大师那头一定要很大啊，不然来不及消化。因为他必须要快到哪里，快到就是在跟你谈话的时候很快抓到你的重点，很快的知道你的道理的缘起相。因为你的道理是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就一抓到你的这个法升起的背景，然后再从这里破，要这样。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当你在论述你的理论的时候，我的理解力就抓到你的重点，而且知道你的理论的结论是根据这样的前提来的，所以他就把这个理论从你的致命处抓住破绽，让你本身不能成立。那他必须也很懂得我所站立的立足点必须要很坚固，也就是说当我在论证我自己的理论的可靠性的同时有效性的时候，我的论证不能支持到你的，我的论证支持的理由只能支持我，不能支持你。到最后说你看我有道理，他说我有道理了，正为你因为你说的这样所以我也有道理。你论证支持自己，结果成为他支持他的一个根据，不行的。也就是说我要认为你不合理的理由，我说你因为这样所以不合理，这个批评的理由也不能批评到你自己哦。如果能批评他同时又批评到你自己，就也无效。你要证明自己有效的，就不能证明它有效。刚才共鸣你有听到吗？这除非你有一点逻辑观念，不然听这样的，哎呀，两分两分，别听了。你两分较简单，阿弥陀佛一秒。所以他有一种快速的思维，也就是说，其实这不是一个口舌之辩，这里面隐藏了他对东西的抉择，快速的很快就看到你的问题。所以你看他听第一遍就把什么，把这个外道啊降服了。这个外道是谁啊？这个外道是他师父降服了好久降服不了的呢，他就一出面，因为俗语刚说不松快， 那去一句话，梁山就要把他砍右边，你快，那超级脑袋。我们现在连懂怎么懂他正理第一论，他是听一遍，我们就懂他要一年两年，那何况用他？嗯，所以他是一个很一个很一，所以英明，英明什么？英明有什么好处？学英明是，喂，喂，嗯，怎么这样？角度哦，这还有角度，因缘不合。喂，喂，这样，喂，喂，喂，喂，是没电吧？喂，
喂，喂，好，
谈到这个刚才讲到哪？好，看英明的好处。因为它是一个如理思维的重要训练。我一直在讲的，我们一直现在都很少学到这个。比如说你自己在思维上产生盲点，我们不是有什么限量、比量、正量，对不对？那我现在跟你讲限量，限量大家认知清楚。比量为什么这么那么重要？因为从自己如理思维处可以看到自己思维的盲点，也就是说，我如果用正量，你也不容易去体会，那是必须要修正的。所以我要破你的执着，必须从你啦，从你能理会的立场上去破你的理会，你的思考的盲点，我不能跳跃你思考的盲，你能理解的能力里面去破你。我今天要讲道理，是讲任何佛法是你能接受的佛法，讲一个你无法接受的佛法让你信受，然后才要你信受，然后要破你自己的烦，破你自己的执着，很难，那变成是勉强。佛法不是这样，佛法是因你能理解的，就你能理解的地方来说服你，原来化解我的思维有盲点有错。所以比量很重要，所以一个适当的思维，如理思维，帮助你破除自己本身思维上的盲点。所以中论应用的很多思维法则，其实并不是由佛菩萨的权威要你就这样思考，不是，他的推论就是你现在能理解的，以你能理解的观察，你对生灭执着，对我执执着的在理上的一种盲点，也就是说用你能懂的东西就破你自己，用你现在的程度就能端正你的思维了。当然不是就近的，可是已经这个观念没有彻底，你的对理的那种纠结没有彻底，你在修上会有困难。就是说当我要修这个法门，是有人有大德跟我讲的时候，我因为我尊敬他，我相信他没错，可是在你内心维系出的道理上，你化解不能会通，所以你在修的时候，那个疑啊，贪嗔痴慢疑的疑啊，就还在那里，所以修不下去。表面都没问题，修到维系处就颠倒，无赖，到碰到疑处就没办法，你可能自己连疑都不知道。所以为什么一开始会要破你的疑，就是借着适当的引导。如果你认为你认为说，我明明认为它存在啊，好，你存在的根源在哪里？我把你这种执着找出你执着的错误思维的地方，就你的引导，如理恰当的、合理则的、有道理的思维，破除你对这个法的错误观察。所以内心先把内心的纠葛松掉，这时候你对你所修的法才能信受。所以不是光听，那英明呢？英明就有具有这种功能。那我们很少学，讲来讲去缺好多，是实际上是缺很多。不过我慢慢把它结这个缘啊，慢慢一个这样理解下来。那有些你们不懂，可是其实在演讲述当中已经一点一点好让大家认识到。 其啊辩论则无一著名外道，于是因称普文啊，这个他的那个美名啊，大家都哦，十五岁都还不行，还十五岁，我那倒过来而已啊，这种五十岁我们能辩吗？啊，当然随个人的认知佛法各方面，你的能力强。也许慢慢能增上，可是在这么极快速的时间里面能有这样的智慧难啊，这已经数字因缘的、哎、是大错龙巴所说，而后复于黑山道场亲近罗诃罗布达喇嘛，使喇嘛成得喜金刚现身，金刚空行母受记，得成就者。因为他们在藏传有很重要，就在修行当中啊，会得菩萨示现。这个示现就像我们前教有没有？有，我们叫取相啊，我们叫取相忏嘛，对，就是这个道理嘛，不是吗？我们不是有波罗三昧吗？那就是这个、啊，波罗三昧修到这个佛力三昧，就是佛现前为你说法。所以不要，所以在我的观念没有绝对的显密。那如果心经里面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那就是密的部分。问题是我们现在如何把这个密的东西啊，成为一个具体的修行方法，我们缺了。好，可是其实显密没办法截然分，凡是离开哦，谈到一个更深细的维系法。无法用具体相状来加以显，或是说它具有很难具象化的功德，不可思议力啊！这个有时候我们就用另外方式来让它显化出来，所以这个教学方式不一样。可是其实显密没办法截然分开。好，这时候他就依止的这一个喇嘛，他得到喜金刚啊这么一个菩萨的现身证明。所以他等于是为他受记，那就好像说我们修波罗三昧成就佛力为他说法，就好像我们修那个方等忏，方等忏要修之前要得十二梦王相，十二梦王就是有一些启发，有一些印象，有些相出来，这个十二类的相没有固定，不过是十二类的象征意义会出来，出来以后你才能正修方等忏，才能正修。所以你必须要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十二个象，这个十二个象其实就好像赞茶三乐业报经的赞茶论还不是一样，都是借象显它的意义。那这个象是从哪里？从你身心一切因缘具足之后，这个象会出来。那有时候存着一个虚妄心的时候，也有虚妄相会出来，所以它会合跟你的身心相应，所以你的身心越纯净，它所显现的会如实，否则的话加了一些妄想心，它所显出来的东西会是虚妄。所以我们在看待这个相的时候啊，现在很多人也想求这个，所以经常是妄想生出这些相，这个会有。所以有的人强用意念去观想出这些，你要知道这个相会生出一定具足哪些功德的谴责，才能这个相才是合法的。如果你说我现在观察的是一个殊胜的空行母，结果你在观察这个空行母得到这种感应的时候，是以一种染污及染污的差别心，所谓染污差别心是以自信见还很强，空性之见他连建立不要讲观，连之见都没有，对很多东西都强安立的那种心，而见到这个相有问题。也许不一定之见很强，可是至少你的发心要很纯。如果你发觉你检视你的身心，其实包括你的上司检视，你怎么会看到不合？因为看不到你那个具体的因缘，所以这时候反而会容易琢磨，你知道他有他的谴责态度，谴责的方法，哎，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